是我从十一月份开始，我每天早晨起来，我真的是一睁开眼，我就真的是在回想我被神拯救的过程。我真的是没事的时候，我不是我要想，我觉得神是让我在想，让我在回忆，所以我就跟神在祷告，我说主啊，我要为你做见证。但是那个我还是胆怯，因为我从来没有在这么多人面前说过，而且我是今年五月底，有去年五月底受洗，然后呢，我刚受洗十几天就来到了这个 church， 我实际上也没有在大家面前，基本上我没有怎么做过见证，我只是因为人家给我十分钟，因为在受洗完的时候我没有做过见证，后来是在搬家的，要知道搬家的时候那天他高兴，人家给我有十分钟，但是我想那个十分钟说不出来什么东西，但是我今天也不会占用大家很多的时间，因为我觉得我要说的事情非常的多，但我今天只想说，神怎样拯救我，然后呢，以后的时间我再讲讲神，我如何更加认识他。我是99年5月，来从北京到 Texas 英文院，我先生原来在 Texas 读书，所以我到那里以后呢，很奇妙的是，我先生现在还没有信主，但是是我先生把我领到 church 去。他带我去church的时候呢，因为我们那里头，因为9:30的时候有那个美国church，我们去美国church American church 嘛，就是9:30他去那个 Bible study， 我先生带我去那个地方，然后呢10:20结束，10:30的话呢，那边有个中国church，他那个叫 worship， 所以我两个地方呢我刚开始都去。但是呢，我更喜欢英文的，因为我的目的不纯，因为我想念英文，我确实是这样想的，因为我当时就想去，我想我多听听，多练练，多跟美国人说说，这样我英文能够提高的快一点。但是就是说不管怎么样，我当时就说也去学。但是呢，我很喜欢测试，我非常喜欢教会，我也喜欢那个环境，我也喜欢那个诗歌。但是我的心中有一种感觉，我说不上来哦，我只是觉得它是人组成的一个组织，是人组成的组织，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而且我很喜欢，但是我觉得让我马上的加入，我觉得我有点，我心理上担，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因为我当时我也不认识神，我也不知道，我只是觉得它是一个组织，我就认为它是一个组织。我也看到，我也去听人家做见证，但是我从来不相信人家做的见证，我觉得是他们为了让我们来加入这个组织，他们是为了拼拼凑凑他们来给我们讲出来，让，而且我还看到有人流泪，我当时还笑人家，我觉得他是在表演。我当时因为我感真的，请主原谅我，当时我确实是这样想的，因为我真的是不相信，我不相信的时候，你怎样拉我也不相信的。我当时我的那个弟兄姐妹，我有几个好朋友，他们都是那个基督徒，他们总是跟我说你去你真的你应该相信上帝，相信神的儿子。我就说，我当时也没有说什么不相信，我只是说，我当时可能是就是那种有两种想法，我一直在想有两种，一种呢就是说我在敷衍他，另外一种是我确实内心的，就是说我即使他是一个组织，我也很喜欢他，因为我当时想我要做一个基督徒，我要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但我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基督徒，我没敢问过任何人，因为我怕问了以后人家会找我，经常的找我，所以我没有，从来没有问过。这样呢，就是说我在那个地方呢，真是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吧，因为我先生两个导师都已经走了，他没法再继续读博士，因为除非等着新的导师再来，他想万一老师再拉他几年，他不知道哪年才能毕业，所以他就转了 master 就毕业了。然后呢，真的是我们5月份毕业，他6月份找到工作，我们就去那个 Manhattan， 就是这边那个 Manhattan Kansas， 我们就到那个地方去了。到那地方去的话，我当时也是想，就说也没有人，因为当时那边的人对我们都很 nice。我们想，我们有时候不去测试，经常就是起来的时候，今天早上起来我就去，今天早上我不起来我就不去。但是呢，人家经常给我们打电话，我觉得不好意思不去。但是到那边以后呢，我 suppose 不应该去了，因为没有人拉我，没有任何一个人认识一个人，我不认识任何人。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去找方 book， 我就找那个方 book， 我说我找找那个有没有 Chinese church， 我没有找着。后来我想，那我就随便找一个那个 美国 church 吧，因为我想就是说，因为他们也说过美国有很多的那个不同的那个什么派啊什么的，说不要随便信了邪教，我当时也挺害怕的，我就找了一个就跟我们原来在德州一样的名字的 church， 我就去了，我就给人家打电话，我说我想study Bible，我说你们星期日上午有没有这个有这种，他说有，他说我们没有 ，you always will come。我说 OK， 我就和我老公去了。去了以后呢，我们没敢告诉他我们是基督徒，我也不敢，我怕人家不让我进。我真的是这样想的，我没敢告诉他我不是基督徒。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呢，那个我蛮喜欢的，因为他们是通过一个那个就是我们现实生活就他们就是那个一般的都家庭的。就是通过这个家庭的这个生活呢，就是说来那个，就是说查这个主耶稣讲过的话，我们如何在生活中来，就是说我也帮助怎么说，反正是我蛮喜欢的。当时呢，就说，但是呢，喜欢归喜欢，但是因为那些人都是 Christian， 他们也读过圣经，我是从来没有读过圣经的。我让我找，当时我记得很清楚，让我找那个约翰福音，我要先翻目录，我不知道在哪页。我都不知道新，我知道有新约旧约，但是我虽然说听过，但是我就是这耳朵进那耳朵出是这样的，所以呢，当时我就是人家一找的话，就说能马上找到，就说哪个地方，我一次两次的话我找不着，我觉得我无所谓嘛，我刚去，但是时间长了以后呢，我觉得很尴尬，我总找不着，我觉得面上过不去哦。后来我就觉得不好意思，我也没敢说。当时就在这个时候呢，我当时因为我们住的那个地方没有中国人，我们当时住的比较远，我就特别盼望有个中国人。一个月以后呢，我们家楼上搬了一家中国人，只有一家中国人，我们那个 area 只有我们两家中国人。但是那个教授，那个教授的话呢，那个他呢有一个那个 book， 他有一个那个就说参考各种他这周围城市有什么东西，所以我终于发现那个有个 Chinese church。后来就在我不愿意去那个church的时候，我觉得哎，那我去看看那个中文church吧。我也没跟他们打招呼，我就跑了，我就离开那个American church， 我就去那个中文church了。那个是十月份的时候，应该是我去了以后呢，我去听人不是很多，因为这里有些人是从曼哈顿过来的，也就十几个人。我当时坐下去以后，我听他们讲到哦，我听他们讲，我感觉就是。我觉得是怎么说呢，我坐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以前不是没有听过，所以我在底下我的作为就是我给他挑刺，尽管我不知道哦，我在给他挑刺，我觉得他口齿不清，或者他那个文法或者说语言的那个不流利，我就在底下给他挑刺，我根本不是听他的话，我就在底下给他挑刺，我觉得这个人讲的还不如我讲，我要上去怎么怎么怎么，我就一直在底下鼓动，你知道吗？当时呢，我就是等去了两次以后，我就觉得不爱去了，因为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不喜欢，我就不去了。从此以后真的是很 free 的在家里头，在家待了有好长时间，我也不去测试什么，也蛮 free 的。但是呢，就是到了等于就是说去年的春节过后呢，我和我先生因为他们单位发了一个卡，那个就是可以是那个 Blockbuster 去买去借录像带啊、哦、录影带。我们就当时借，我先生就是看上一个袋子，就是那个英文名字叫 Binher， 我不知道你们 Binher， 然后那个中文名字叫冰虚。我以前可能看，我说我好像看过，他是讲的是一个，就是说通过一个就是那个就是讲罗马统治时期的一个地方，然后有一个官员，他因为他喜爱。就是愿意不愿意，就是还愿意敬拜自己的上帝，所以被人家陷害破坏。然后呢，通过他，然后他那会儿就是间接的去讲主耶稣传讲真理，然后主耶稣为人舍命。那个电影里头，主耶稣没有露一张脸，没有露一张脸，就是都是一个背影。然后呢，他是讲他的那个怎么样拒绝怎么样的。后来我当时看完以后呢，我就是看完以后，我就真的是蛮感动的，因为。我在很多年以前我在国内看过，我唯一记得就是当那个主耶稣就是被钉上十字架以后下雪下雨，那是雪水，然后他的那个妹妹和妈妈因为当时得了麻风病了，他们出去用那个雪水一洗 OK， 他们的麻风病就好了。所以当时我很感觉的就是说，因为那个电影里我感觉主耶稣是没有罪的，但是呢为什么给他杀了，我是觉得因为我就觉得我没有想那么多，但是我只是坐在那个沙发前，我就觉得很愣愣的，我就心里琢磨，我说我好长时间没有去车子了，我想去车子了。但是呢，因为我们家只有一辆车， 当时我后来我早晨起来真的是星期日早上起来真的是以前都是睡懒觉的，但是从那以后我是真的醒得很早，我每次都跟我老公说，我说我想去church，但是他要星期日加班，我们家也没有车，他说所以呢我真的是拖了一个月吧，一个月左右，忽然有一天我们家楼上的那个女主人敲我们家门，他们家有两个孩子都跟我很好，有时候下学第一件事情就到我们家来报道，他就说那个你想不想去撤职，哦，我说我正想去呢，他说因为我们家女儿想去撤职，他一定要要 auntie with her，然后呢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说我正想去呢，还有人拉我去蛮好的哦，我说那我们还是去中国撤职了，这样呢我们就去了那个，那是应该是三月中旬的时候了，三月中旬的时候真的是我第一次想去测试，我想去看一看去测试，就是这样的，我说不上来，我当时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感觉，我只是想去，我就去了，当时同样的人在讲道，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那天没有给他挑刺，我只听到了他的话，他讲的是我们就是说讲的是就是说什么是真正亚伯拉罕的后裔，我当时听得很认真，而且回家的路上我和我的那个朋友他也在讨论，他的讨论的想法跟我过去一样，他说这个人口齿不清，这个人怎么样，我说我没有感觉，我说我心里就是想听他的话，我说我今天来听他的话来的，我不是想看他的人来的，所以我没有给他挑刺，我说我还听进了一些东西 OK， 然后呢然后呢我就是继续的再去测试啊，然后呢去了第三个星期日，应该是四月一号，a couple from Kansas City， 然后呢去那个 Manhattan Kansas， 然后就去讲事情，那个是吴忠贞和他太太，很奇妙，我当时也不认识，当时是觉得 Kansas City 我也不知道 Kansas City 我们也没去过，当时去讲，他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讲的是什么是真正的基督徒，You know， 我是觉得很奇怪，我说我正想知道这件事情，我特别想知道这件事情，因为这是我心里想知道而没人告诉我又不想让问人的事情，他就讲了一下，我当时真的是听得特别的认真，他讲就说真正的基督徒就说我们首先要承认自己的罪，要相信主耶稣作为我们的救主，同时我们要读他的话语，因为他的话语就像粮食一样的喂养我们，同时呢我们要就说那个学习他的样子，学习他的样子，然后呢怎么样，就是说走他那样的道路，而且呢我们要祷告，我们要就是互相帮互相扶持互相的人，还有一个呢是传福音，后来我想哎这就是我想象的，就是说这个我听着蛮舒服的，后来我回家以后真的我是静下心来，因为星期日我真的静下心来，尤其我对祷告，我对那个祷告真的是我印象特别的深，我当时因为他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他们一些人就说练习传福音，给美国人传福音，他们去之前他们要祷告，是中国人给美国人传福音，他就说那个当时我他说那些人的话英文不是很好，还给美国人传福音，但是呢他们去了一个人家以后呢，那个人听了十分钟以后他真的是泪流满面相信主，我觉得这个他就说这不是中国人的意思，我觉得他说这是神，因为祷告是神在吸引他，不是说我就想我在想我觉得这肯定不是，就是说我们就是肯定冥冥中有一个神在，否则的话我就是那英文也一样的，你中国人去跟人家讲英文，尤其是美国地道的英文，哎他说是个黑人哦，那我想黑人的英文他有时候更有时候不太容易听的，我想他更不愿意这样听，他能够听进去，我想他不是肯定有问题的，就是我想还是我就这个祷告印象特别深，所以我就回家都在想，我说真的是好像你祷告的时候可能真的是神在垂听，哦，我突然就想到了一件事情，我在来美国之前和在美国的中间我祷告过两次，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祷告，但是我在心里念叨，因为我来美国之前我有一次被拒签，因为当时我那材料准备不齐，人家烦了，我是一个一个的递，人家烦了，然后呢等到第二次去祷告去那个去签证的时候呢已经是春节过后了，我当时因为前七个人都被 cancel 掉了，我是第八个，我当时可紧张了，因为已经12:30了，人家可能都要 close 了， 我当时紧张得不得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先生跟我提过他去测试，我也知道他跟我提过上帝，所以呢我就想起了那个上帝保佑我，然后呢我就在那里头心里念上帝保佑上帝保佑，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念，反正我就说上帝保佑上帝保佑。后来呢真的是我不知道，反正是我就是当时我在想，我说我确实想过，我不是没有想过，我当时十分钟以后我拿到签证，因为那天不知道改的，反正十分钟就可以拿到了。然后呢那个我先生找工作的时候呢，我们没有为他祷告，但是我想我在那个测试的那个弟兄姐妹们在为他祷告，而且我们在那生活的话，我们进测试的第一天，我想人家也在，因为我们一去的话他就为我们祷告，我想他在为我们祷告，我想祷告还是就是我就认真去祷告。然后呢那个我找我先生找工作的话也是比较顺利的，就是就找到了，而且也蛮顺利的。后来呢我就在想，我想真的是神应该是存在的，我当时只是这样想。很奇怪的是第二天发生一件事情，是我先生到那以后呢就说没多久，那个公司因为是个小公司，然后呢他那个 director 呢就是属于那种那个 part time 的 director， 他是那个写那个叫做那种小写小说的，但是呢他就是来业余的，因为他会写东西嘛，所以他们单位找他来给他们写写东西。那个人的话就说那个可能心眼比较多吧，我老公可能刚刚踏上社会没多久，反正心眼没那么多。然后呢就说有一次呢，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先生回家跟我说了一件事，就说因为他总是不给我老公派那个 available 的活，因为他们公司有 available 的活和那个就是普通活，就是给你，如果你干 available 的活呢你才有奖金，你有奖金才能够意味着为公司能够做到贡献，没有公司做到贡献的话，没有贡献的话，那你就是等着被 fire。我从我老公一直到那儿去以后，他们工作也很忙的，他们有好多的事情做，他们在招人，但是我老公始终没有拿到一份 available 的活，因为他的 director 不给他，他说他不能干，或者说那个就是找个理由，就是说人家还忙不过来呢，你先慢慢干别人。然后印象最深的是我老公跟我说了一件事，说那个他的 director 跟他写了一封信，因为当时他那个同时又做 Java 又做 VB，然后那个他说其中有一个呢就说，他说哪项目，然后呢说那个跟着 Java 问他那个你是不是只会那个 JavaScript， 然后呢不是 Java， 那我觉得那个太简单了，如果要是跟他说他已经跟老板说了你只会这个东西，我当时立马就跟我老公说，我说你这样的话你应该把这封信你写个那个 return 信，你应该不但给那个 director 给你老板，因为这样做的话你什么都不会嘛，你有一天的话一踢他怎么样说就怎么样说嘛。我老公说那样做的话他也许饭碗就没了，就没有做。我说你应该 keep 这个 letter， 因为他这样写的话，他在给我老公写的信，明摆着他不明白，什么都不懂。后来呢，我老公没有这样做，但是呢，4月1号我听完那个件事以后，4月2号发生了，老板找他谈话了。我们发生了很多事情，因为我想我老公会以后信主受洗的时候，我让我老公来做见证。但是确实那件事情对我们家来说，确实是打击不是一般的大，因为我们随时就说他跟老板谈了。然后呢我们随时有一天就是被没准赶回家，因为我们就是这样的。而且我老公心情特别的不好，当时那天回来的时候我老公不是就是4月2号，我不是，因为我真的印象很深，我这个人记性比较好。然后呢4月2号那天那个我老公回来心情特别的不好，我当时觉得我觉得真的是晴天霹雳一样的那样的打击，我觉得我老公这么辛辛苦苦的，然后呢这样的真的是遭人暗算或者遭人怎么样的，我当时觉得很想不通。但是呢我当时真的是很想哭，但是我哭不出来，因为我觉得哭在我老公面前哭一点用都没有，因为只有让我老公更烦。我真的就进到我的 bedroom， 然后呢我只说了一句话，我说神啊，我说上帝啊，我该怎么办，我就说了一句话。但是后来呢我就在那屋里待了几分钟，后来呢我就出来跟我老公说，因为我也没读过圣经，我也不知道怎么样说。后来我就跟我老公说了，我说因为我们在国内的工作也蛮好的，我说我们也不 care 在这那个地方到底是不是待着，我说如果我说我们这样，我们说我把我们今后的一生交给上帝，我说我们上帝让我们在这待着我们就在这待着，不让我们在这待着我们就回家，我是而且我老公一直想回家去做自己的事，我想你这样想开了以后你有什么可担心的。我老公确实是心情好一点了，然后我又有一种担心，真的就是我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就很想不通，我就当时就想，真的是我想了好多的想法，我就想找他老板我去跟他说，你这样的人真的是不太像话，我就哪有这样做的，我当时想了好多好多，我真的是在一直在想。后来第二天早上起来呢，我真的是因为我也不是说，虽然我没有去测试，没有怎么听过什么东西，但我知道他们说圣经上的话真的是有时候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会告诉你的。我当时那天早上起来，我起得很早，我第二天早起我起得很早，我说上帝，我说你如果真的是，我也没说你真的，我说上帝，我不知道我该怎么样，我说你知道，你要是真的看见我们现在的情况的话，你求你对我说话。后来我就随便翻开圣经，我就打开，因为我不知道新约旧约，然后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随便翻，然后呢我就打开这个圣经，因为我觉得这页呢，然后我就翻到，就是实际上就说是诗篇里头，我忘了是第几篇了，哦，就是好像是69篇，然后呢是他那题目叫急难中求救，求上帝求救，向上帝求救。哎，我当时就看到这个题目，我眼泪啪嗒就掉出来，因为我觉得只有神知道我现在深泥眼里头有人在害我们。我当时真的是觉得，我觉得好像只有上帝知道，因为真的是当时我真的觉得，哎呦，我觉得我心中是有一种安慰，我觉得是当时真的是有一种安慰，我觉得一定上帝存在，否则的话，我想我随便翻的话，他怎么能让我心里有平安呢？后来我从那以后呢，我就送我老公上下班，因为我怕他到时候万一心里有什么不高兴的事情，万一出了车祸什么的，我一直送我老公上下班。我觉得我虽然后来我也没有读圣经，我那天以后我也没有读圣经，但是我只是就是说，还是去那个坚持，就说该怎么样怎么样，就说去那个去测试。然后呢，我就想就说，而且我后来又在心中想，我说主啊，求你，我说我还是不知道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呢？然后呢，我又打开一个，又向上帝，应该说是祷告吧。虽然说我不知道怎么祷告，但是呢，我后来还跟他说，我说后来上帝又给了我一句话，也让我心中特别有安慰。我忘了是哪句话了。应该是63节，就是上帝同在的安慰和保障。我当时其实那个圣经里头，我不是很明白他的话语，但是我看了题目我就觉得很舒服，我觉得他是与我同在，至少他安慰我，让我心里有平安，我至少我上下班的时候，他上下班的时候我还能给他讲笑话，至少他还不会说特别烦的。后来呢，那个我后来继续坚持去那个去测试。后来呢，我有一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不明白他，我想我应该相信，就像人家受了洗以后，我想上帝会带领我认识他。后来我就突然跟我们那个李继兄，我们的牧师讲，我说我想信主，他特别 surprise， 因为我从来没有，我那是第跟他见面，因为他是2个星期去一次，我跟他见面是第3次，他说他特别就像盯着我，然后呢说，我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后来我一听他要问我问题，我想他肯定是问我圣经上的问题，我说我什么也不知道，我说你问我问题我什么也不知道，我说这样吧，我说我是很想读圣经，但是我不知道读哪，我当时也读了，也不是没读，我读的是旧约，我也读不懂。然后呢我就说你能够告诉我读哪章吗？后来他就告诉我读那个约翰福音的某章和那个罗马书的几章。我真的是回家去读了，我以前笑话别人哭，但是那天我读圣经的时候，后来我读圣经的时候，我有一个人在家，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读的时候我真的是很感动，我真的是那个泪啊是大滴大滴的往下掉，我不知道为什么，尤其是当时我读到那个主耶稣死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哭，反正我是很感动，我是非常感动，我知道他是存在的，我觉得他真的是没有罪的人为那有罪的人去死，我觉得我真的很感动。所以呢我当时是说，后来我就基本上我就天天读圣经，我想真的读了圣经以后，我真的觉得有一种安慰，我觉得有时候圣经的话里头真的是像我当时的感觉就是他在对我说话，真的他是真的在对我说话，我的感觉就是真的他是在对我说话，我觉得那种感觉不是说，我觉得只有经历的人才能知道，就是说你那种心里的平安或者他那种感觉的话，你是觉得虽然你心里很难受， 但是呢，你读了他话以后，你确实很那什么。我当时刚开始的时候，我知道祷告，我想神会听的，所以我原来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一直在给我老公找工作，我经常的那个发 email 给我老公，我当时也祷告的。我记得我以前的祷告是这样，我说我原来我特别喜欢去德州去什么各些地方，我就说上帝啊，我说我特别想离开这个小地方，我不喜欢这个小地方，我说能不能带我去德州去哪哪哪去哪哪哪。我当时真的是这样的，我说我下面要给我老公发 email， 我求你帮助我，我真的是发自内心这样祷告的，我真的是发自内心这样祷告的。但是呢，我也没有什么回声，没有回声的。后来呢，那个也就是有一个回声的话，就说那个神让我老公知道那个地方我们也不要去的。然后呢，就隔到那个我四月底的时候呢，就是我也看到人家要受洗嘛，但是我心中没有，我就不知道，我觉得我这么快受洗，我什么也不明白，我当时不想受洗。挪到五月份的时候呢，就是我老公因为被借到 Kansas 这边来，他们这边有个 office， 让他到这边来。这样我老公今天还好一点，因为他离开那个 director， 换一个另外一个 director 嘛，到这来，我想，但是他一个星期回家一次。那段时间的时候，人家告诉我那个Watson Missouri 有一个门徒训练，我当时也不知道什么是门徒训练，我只是他们说问我去不去，说蛮好的蛮好的，我说我也不知道，我说我老公要回来的时候，我至少他一星期回家一次的话，我觉得我要再走了不合适。但是呢，那次特别奇怪的时候，我就在我说我也是心里嘀咕，我说上帝，我去不去那地方我也不知道。但是呢，突然有一天我老公给我打电话说，他们原来是说就是人家说那个下个星期，但是刚开始去的时候，他说下星期的话我要固定下来一个星期来去一次了，那就是在五月底。那么因为那个门徒训练是五月二十号开始，我想哎那正好，我想那肯定是我一人在家待一个星期多那难受啊，我说那干脆我出去玩玩吧，我就赶紧给人家打电话，我说那个我说你给我报个名，我也去门徒训练吧。我就这样呢就去了那个门徒训练。然后当时呢好多人嘛，好多人，人家一般都是说信主的人受洗的人就去嘛，就当时跟那牧师一坐车嘛，我就想我说能不能到那去受洗，他说好啊，他说受洗是好事情啊，我说我想选某一天受洗，他说那没戏，说受洗都是来正经该怎么样规定就怎么样规定嘛，因为我选那天是我生日哦，目的不纯。因为那个当时呢，那个我去我也参加那个就是他们怎么样去教人家，就说当时那个题目我感觉是这样的，真的是为我准备的，我自己的感觉啊，我自己感觉，因为我不会祷告，我第一不会祷告，第二不会读经，第二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那天那时候他就是那样那个就是教你怎么样祷告。我印象最深的是就是真的就像今天我祷告这样的，我印象最深，因为那个就是神是个灵，所以拜他要心灵和诚实去拜他，我才知道真的是他就需要这样的人拜他。我当时就是这样的哦，而且当时那些人就讲的是见证，不是说表面的东西，就讲了一些见证。因为对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就是说当时在那个一个很老的，就是说老的基督徒在国内受迫害，那是我第一次听说还有基督徒受迫害。我认为国内都是平平怎么的，就是那个都是很正常的，不应该有破坏的。但是我没有说只是破坏，但是我想他在受破坏的时候，他能够20年30年能够坚持他的信仰，我觉得那不是只是信仰的问题，肯定有个东西或者有个人在一直能够让他挺得住。否则的话人真的挺不住的，怎么可能挺不住呢？就像过去呢什么所谓就是说人说那个共产党员被人打的那一枪死的那是好死的，那是那20年的那活着那是很难受的，我觉得那是真的很难受的。所以我当时真的是在静静的想，后来呢通过那个学习的话，我真的是尤其是当时他就讲我祷告的时候经常神不听的，但是我要想想神到底是我错了，还是我真的不认识神，还是说神当时我最认真的神是掌权的主，神是掌权的主，所以说他有他的时间，他做事有他的时间，有他的方式。所以说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能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祷告，应该说神你让我做什么，至少我当时明白了这些东西。而且当时呢印象最深的时候他说那个罪的问题，我当时也不是说不相信人者有罪，但是我是就相信神，但是呢我不相信神和我有关系，我只是觉得神和我没有关系，只是我知道神是存在的，我想神是存。但是突然有一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 我就那个跟我们的一个牧师，就是那个弟兄讲，我说我以前听过人家讲那个就是讲那个就是讲那个启示录，讲那个启示录，然后呢他说讲完启示录说那个将来有大审判。我当时第一次听的时候我觉得哎呦我终于，我说我第一次听，我说我信主了，我说我在那另外一个，但我听完以后我心中我害怕，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害怕，我觉得将来受审判的时候，我以前做过的坏事太多了，我也不知道，有些都记不清楚。我说神真的会原谅我吗？我就跟他说，我说神真的会原谅我吗？我上帝会原谅我吗？他说你向没向神认罪？我说我照着读过啊。他说你要发自内心的向神认罪。后来真的有一天我真的是回到我的宿舍没有人的时候，我真的跪下来，我真的向神认罪了。我当时就觉得真的就是那种我的眼泪在流，但我的心里美滋滋的那种感觉，我说不上来，反正我是觉得真的是那，从那以后我真的没有那种害怕感，我觉得上帝是存在的。当时真的是神是，当我们向他认罪，我相信他是我作为我的救主的时候，我也相信真的我也感受到主耶稣和我有关系，我也感受到神和我有关系的时候，真的神真的是一步一步带领让我能够认识他，就说他是掌权的主，他能够带领我。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以前也是很多的祷告，就说那个我在那儿就说那个当时留作业让我们把那个圣经的那个目录给他背下来。我当时就想耍耍聪明，因为我从来没有背过圣经，我连看都没看过，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就那个几个字嘛，什么什么那个创出立名山什么的，就要把那个新约旧约全背下来。我想那个，然后我知道老师肯定会考我的，因为老师知道我从来没有读过。我当时星期二布置作业，星期五要考，我一直没背，到星期四晚上了，我就求上帝，我说上帝啊，求你给我智慧，给我聪明，让我能够把你的话记清楚。我当时因为十一点要熄灯，熄一点我有时候到厕所待五分钟，我觉得也难受。后来我就说干脆明天早上我早点起，我睡觉早点起吧。我早上6点我就起床了，然后呢就祷告，然后呢我就背，我当时真的背下来，我把那些东西都背下来，背得特别熟。然后呢到十点半的时候呢，哎，我真的叫我起来了，我是磕磕巴巴的说出来的。后来我就觉得神知道，我不能这样偷奸耍滑的，神是公平的，神知道我到底是下了多大功夫，没下了多大功夫。所以我当时就是真的认识到，就是说神真的是赏权的人，他就是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他都知道你在做什么。所以我想，我们应该按照他的旨意做。而一个当时我就想让神，想让我那天生日的时候应该受洗。后来我真的是，通过那个学习的话呢，真的是认识他，我就又一次跟神祷告。我说上帝，我要在这受洗，每天都可以。我说但是我要受洗，我要在众人面前来荣耀你。我是真的是跟他说了以后呢，当时27号说好27号早上起来受洗的，我都洗完澡了，东西也准备好，我就去。但是他说因为本来是一个人受洗，后来改成4个人受洗。后来呢我说那我就改成晚生了，改成晚生我好高兴，因为晚生是中国的28号。我特别美，因为当时真的站在前的时候，我就真的好高兴。但是因为我当时是认识神不多嘛，我只是觉得我的祷告蒙垂听，我心里好高兴的，你知道吗？因为我一直想那天我死，那天我活，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吗？我当时心里真的好高兴，人家站在前真的好严肃，我憋不住的想叫。但是呢，我想就说那个我在那个不认识神，通过就说不认识神，然后呢，我是想就说不是说我想去认识神，我想神真的是。就是说就像我们以前我和先生以前发生的那些各种各样的困难或者怎么样的，我想就说我们在认识神和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都会发生那些事情。但是如果我们认识了神，我们依靠他的时候，我们就不怕那些东西，因为那些东西没有可怕的。我想依靠神的话真的是不怕什么，即使有困难，即使说有什么东西的话，我们觉得现在一直我们过得还蛮好的，我们心中还是很有平安的。我以后的时间我会讲我那个受洗以后的见证，但是我真的是感谢他让我能够认识他，能够就是真的能够受洗归入他，成为他的儿女，感谢大家，也感谢上帝，就是这样。
哎，兄弟姊妹们好，朋友们好，我。今天我在这儿来，是受了圣灵的感动，我觉得我想，上来为我们的主做见证。在座的可能有一半的人都认识我，我知道我这次去冬令会就受洗了。其实 可能其他的一般人知道我刚刚来这个 church 可能只有六周的样子，可能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觉得这样是不是太快了。其实那些认识我的呢，特别是从曼哈顿来就认识我的呢，他们可能想就会这样想，哇，这一天终于等到了，你知道吧？我是Christmas Eve 受洗的。说来也奇怪，我太太她是9年前在同样一个地方，同样一个哥伦比亚那个哈罗尼里面受洗，所以她等了九年就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也很多要讲的，但是呢，我今天就是说我想跟大家就是说分享一下我自己从不知不信到拒绝，从到怀疑，到半信半疑，到最后接受主作为我的救主，我自己的个人这个经历，我想跟大家来，我受了洗以后，当然好多朋友这些，还有我的一些亲戚，他们都非常高兴。我太太就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你前40年。说没有认识主，后40年主会重用你。我当时就在想，哇，我是想40+40我就80了，我说不得了，我说我以前从来没想到会活到80岁，我说那不怪我，现在我想80还不够，我说对。我回来以后我们从冬天回来以后过了2天呢，我们就查经班就查经，晚上我就从林弟兄手里面接了这本圣经给我圣经，在上面他就写的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就是马太福音22:37，对，我现在这也是正是我想要做的事情，可以说说耶稣就说他是真理，他是光，他是的。可是呢，我是觉得我在认识主之前，我是一直可以说生活在黑暗里面。可以说我是尽管我本人的名字有一个灰字，灰字呢是早上太阳光的，可是我是觉得好像是我自己是好像就没有活过在之前我是其实。我这人向来不善于在人前就是说言谈的，就是但是呢，我是觉得有很多话我今天要跟大家就是说分享一下。不是，我小的时候呢，就是说从小到我到来美国之前，我见过那么书，唯独的这本书就是没有见过在国内，这也是很不幸的一件事，你可以说我。因为我从小受的就是那种大家知道那个共产党教育，那是他们说是无神论，其实也是有神的。因为我们家里面可以说最多的一本书就是那毛泽东的那个毛语录，那个最多的那个，所以他们把它当成神。可以说我的父母是高中老师，教我高中老师是教我数理化的高中老师，所以我们家除了数理化的书呢，就是毛语录那些，就要从来没见过。就我小的时候，其实说来就是说，大家也许都不信。我妈妈告诉我的时候，她跟我讲过，她说我小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直到4岁的时候才将近4岁的时候才会讲话，我就根本不说来奇怪，并且呢。还有一件比较让我很难过的事情，就是在我就是说6岁之前，我几乎就是没有，就是说一直在我姐姐哥哥的背上，他们一直背着我。为什么呢？我11个月的时候有一次就发烧，可是很不幸的时候呢，有一个护士打针为我退烧的时候呢，他一针打到我的左腿的坐骨神经上。结果我的左腿就完全就已经就没有就是没有感觉，没有就失去了知觉。 所以我记得很清楚，我在六岁的时候呢，我的父母就给我专门左脚做了一个铁鞋。那因为我的脚，大家平时两个脚这样的，可是我的这个脚呢，我的左脚是这个样子的，立起来，立起来没办法。所以我父母就给我做了一个铁鞋教育，还是没有太多的就是说那个铁鞋呢没有太多的效果。但是后来呢，可能我想是也是，主怜悯我，他最后就是说，到了一个医院做了一次特殊的，我不是太清楚具体如何治疗的，但是呢，终于我的脚能平过来了。但是呢，还是我的左腿就是一直就是说力量没有右腿强这样子是。我想我父母就是说，因为这件事呢，就是说可能他们觉得好像有点亏欠我，同时就比较就像放纵了，其实也就是没有太怎么管我。我就是说，我小学几乎就是也就读了两年小学。我们那时候呢，正好我的父母因为他们出身问题，可能被遣放到这个乡下去去就是那时候知识分子都要送到去接受再教育那个。所以我在乡村的时候呢，读了两年小学呢，我的父母就跟我说，他说你不要去读书，他觉得他们那些老师都教得不好。所以就是呢，那我刚刚开始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的父母就说，那你就自己在家里面为我们煮饭。所以呢，那个时候之后的两年，我真的是后猛龙，那是真正的后猛龙。我父母他们都去，我一个人自己在家里面跟着。我们家自己养了很多鸡鸭鹅狗的，所以我就自己，他们就把钥匙挂在我脖子上，我一天就自己中午的饭围是自己煮，那晚饭我也为我父母准备。从那个时候起，可以说我就是对下厨很感兴趣，所以说我现在也是对下厨很感兴趣。对，到了这样子，其实我是觉得我一直到了高中以后呢，那个时候呢，才因为国家政策才允许那个高考恢复高考，所以呢，我父母才觉得有点希望，说你准备高考吧，就是说可以凭着你的本事能不能上大学，看能不能上大学这个样子，对。所以从那个时候呢，我才可以说认真的从高中开始才认真读一下书。不过，可以说我自己还是脑袋有一点小聪明，因为我一直在学校里面，可以说一直学习总是最好的，可能是受了点父母的影响这样子。到了我上高中时，有一件事呢，对我影响很大，对我后来的这个生活态度也起来了。我记得很清楚，就是说，有一天我突然做了一个梦，梦见呢，就是说我的父亲就去世，我没敢跟任何人说。后来呢，过了两个月，我爸爸就发现他平时啊有一个毛病，他就是发现胸口痛。因为那个时候呢，课程都很紧，就是说也没有其他老师替代的，所以他平时就是说拿止痛药就随便吃两片。但是后来实在不行了呢，他就去成都检查。结果一检查呢，他得了一种非常就是少见的癌症，什么呢？胸部肌肉癌。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这个肌肉癌就是说我是从来没听说其他人得过。结果呢，他在那住了两个月，后来一开刀的时候呢，发现已经都太晚了，就是扩散了，没有办法。我爸爸开始不知道，开始的时候但是很乐观，他说我的就是说，如果右手举不起来，我不能写黑板的，就是说教学生的，那我还可以用左手写。可是呢，他这一天还是没有等到，他病情就恶化的很快。我想那时候呢，他自己心里可能是负担很沉重，那个时候对，所以他在那住了两个月，到最后不行了的时候，他说我要回家，这样呢。我妈妈就和其他的人就把他接回来，从成都接回来。那时候接 结婚了以后呢，我记得很清楚，他傍晚到家，傍晚从火车上来到家，那我就其实他那个时候已经不太能言语了，那时候也不太言语了，他就躺在床上。完了呢，我就过他走，他离开学校这段时间，正好有一个数学竞赛，是地区的数学竞赛，我是得了一等奖，我就把我的拿的奖品拿到他的面前，我跟他说，我说这是我得的奖品，我说他就非常高兴，那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好样的。结果这句话成了他剩最后的一句话，他过了几分钟以后一口血涌出来，他就离去了，真的就是我当时就心里觉得很难过，那个时候因为是我第一次经历生与死的，觉得心里突然一下觉得非常空虚。在想，我有点不相信。因为我发现我自己内心突然就有了真空，我自己没法理解，我也不能填补它。因为我觉得他们，因为我父母，我觉得一生就是说可以说啊，尽心尽力的自己，他们因为自己成了吧，在那个文化大革命时是受了很多冲击的，可是我从来没有听说他们有任何原因，他就是那种很典型的那种，就是说知识分子可以说是那他们跟其他的人呢，这些邻居啊关系非常好，学校老师呢都非常尊敬他们。对我在80年的时候呢上大学，其实就是以我的高考成绩的话，我是非常优秀的，可以说在整个全省，就是在四川省，在全国里啊，都是名列前茅的。我那时候考得非常高，可是因为我就是因为就是说我跟大家讲过那件事，就是因为我的左腿因为受了小的时候伤的影响，我的左腿没有右腿那么强壮，所以在体检的时候呢，那医生就把这条就写到那个体检表上，写到体检表上呢，那去招生的老师也不知道，以为我就是可能是很残障的那种人，他们都没有收我，所以最后没有收我。我最后去了我的姨妈的一个学校里面，一个姨妈的学校里面，在四川重庆里面，对，但是我没有学到我要学的，因为我对理工数理化课是非常非常感兴趣的。可是我没有机会去学我所学的专业，这样，在那时候呢，我跟他，我心里是比较，因为我是从那时候我就有点开始比较就是想的，就是说我不知道这个生命怎么突然一下就这样就好像是能消失，就联想到我父亲的话。突然这个人一下就消失，我就不知道，就他就好像不知道不理解突然发生了什么一样，我们家中就好像是突然少了一个人，这个人他的地位并且好像是在当时来看是没有任何人就是没有办法可以替代的，也可以就是说，所以我当时就觉得非常困惑，可以说那个时候呢也正好是80年的时候呢，也正好是就是说政府呢对这西方的文化 开始解禁的时候，在之前的话那是就是说不可以想象的事情，就是说，但是在80年的时候呢，政府就允许，就是大家知道一些西方的这些哲学啊、文艺理论啊这些，所以我当时就是一头就栽了进去，我就对那个西方的这个哲学啊、文学，我就是可以说不务正业，就是因为我当时的对自身的功课没有用多少时间的，把时间主要就放在这些上面，放到这些，对。所以我跟之中的一些朋友弟兄姊妹那些提过，我就是从柏拉图也一起读到马克思，读到马克思，我读了不少的，可以说囫囵吞枣的读了，但是呢，我心中还是没有找到好像是我想需要的东西，我就是觉得真的心里好像是没有那种平安，对。所以我一直的很困惑。在重庆读书的那几年呢，就是说当然也不是没有收获的，唯一就是说我想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在学校里认识我现在的太太。我在想如果我不去那个地方的话，那我的整个生活现在也不知道像什么样子，也见不到她，也不会有三个孩子，我现在都不知道，对对。所以呢，我八四年就去了北京工作。我工作，我也是很觉得一天坐办公室也是很没劲。大陆那种机关工作，是一天读的书、政治学习、看看读的报纸，是做一些所谓的学术研究，也是我也觉得很没劲。所以有一天就是说，那个时候正好呢，政府是希望派一些。从北京呢，在北京工作呢，到其他省份去支援当地的教育事业，所以我第一个报名了，因为我从小在东北长大，我在吉林长大，那我们那个部委呢，就是说要派去的地方正好是黑龙江，我工作的那个同事呢，他们没有人愿意下去，那个下面是非常非常艰苦的。我当时就自告奋勇的，我说我是最年轻的，因为我刚刚去工作，所以我想到下面去锻炼锻炼，说是锻炼锻炼，所以我也是想，只是换一下环境而已，因为我在北京也是觉得不是很来劲，对，所以我就去到佳木斯，那个佳木斯那个冬天是很冷的，你大家看地图的话，知道那个地方纬度很高，那个地方是很冷的冬天。我就去那个地方一个大专学校去帮去去教英文，在那个地方教了一年的英文。对，之后呢回来以后呢，从那个地方，我跟大家说一下，那个地方呢也是环境很艰苦，我说来不相信，我们每一个星期每一个礼拜只有一次的米饭可吃，其他的全是就是杂粮，这些一个礼拜只有一次肉食，所以那是那个环境是很艰苦的，那是不是我，但是我当时是觉得心里是很高兴的，能认识不少的那些朋友在那个地方，因为我的那些学生的话年龄都当时都比我大，他们是在职的来就是说再来读书这样，对。我回到北京以后第二年的就是说那单位上就说想就是说让我到美国来，就是说读书，所以呢他们就派我去英语在尤其几培训英语，所以我是这样子出来的，我是这样出来了。我这在这边开始的读书也是开始也是那是蛮就是说还是只是读书，可是后来渐渐的我是觉得好像没有什么能，好像是真正就是说让我感兴趣，我自己不知道我自己在追求什么东西，我好像是觉得对什么都提不起劲来，这种状态呢，就是一直延续了，可以说相当长的时间，相当。尽管那时候我太太也来了，就我们有了孩子，可是我自己内心还是不知道自己在想要什么东西，还是不知道，总是。 好像是总是很空虚，有那种感觉吗？不知道。所以这次呢，也可以说就是神的庭。我在 Hallmark 工作的时候呢，一年前，我们 group 就是换了一个 manager， 一个黑人 manager， 他只有34岁。他来了以后，我就觉得我们那个地方工作气氛就完全就不一样了，好像大家好像是总是互相之间呢就没有那么好像是喜欢互相帮助了，好像总有一种说不上的一种隔阂，好像是他也是，并且呢，我是觉得他好像是我自己感觉是他自己对我有一种好像类似种族偏见的，因为我在他手下的那30几个人。只有我一个人从亚洲来，并且只有他本身一个人是黑人，其他全是白人，其他全是，所以我就时时觉得他会给我制造一些就是像类似穿小鞋一样的。其实我工作还是很卖力的。我太太在这来了以后，带着她每个礼拜都会来这个地方 church， 可是呢，你们没有见到过我，我在哪里去了？我去我的办公室里去了。我去我的公司办公室里，在那去读书。我想后来想，这也是神不高兴的一件事情。他那是应该在这来，就是说应该到车车的来。所以这个，尽管我知道，就是说最近经济也不好，好的公司就是说也是在裁员，但是我当时也是在想，我是想。我是但愿他有一天能就是我对我们 manager， 我是还是抱了一些幻想，我是说但愿他有一天认识到我做这个事情，因为他本人上任是从下面一个工厂上任的，根本对那 system 根本一窍不通，也不知道就是说我们做的什么事情，但是他就是说总是好像对我不满意。可是我这人呢，向来知道我的人都是我是比较谦，可以说我不是暂时不是自夸，因为知道我人都是你喜欢我也好，不喜欢也好，这是就是我会尽量做我自己的，就是说，那你如果改变你的对我的看法呢，那也好，不改变那也就不改变，所以我当时也是对他心存就是说有一天。他会认识到的，可是呢我自己没有等到这一天，有一天他说你的 employment terminating， 那我就走人了。我当时就我心里还是有准备，所以我失掉这份工作我心里还是有准备的。来了以后呢那我在家里面待了一段时间，我太太就说那我们还是来 church， 但是愿不愿意到 church 来，那我说我还是来到 church 来，所以我从可能七个礼拜之前才开始到这个 church 来的。所以说起呢，如果我在想，如果我没有失去工作的话，我很可能这次冬令会可能就不去，也因为我那个 group 的那个是 Christmas， 那个是不能请假的，非常 busy 的那个。但是就是说这一切都是神的意志，所以他让我这次去了冬令会。我还很主动积极的，我问过李红几次，我说 make sure 是不是已经报了名了去冬令会了，所以这次我是蛮积极的去。去了以后见了不少以前认识的朋友，因为我3年前也去过那个基督工人中心，在欧洲那个 lake 那个地方也去，当时我也听了不少兄姐妹讲道，那是很感人的。当时就是说，可是呢，我旁边也他们也有兄弟姐妹问我愿不愿意，当时觉得信主，我当时就没有达到那个程度，所以我当时没有。这次呢，这次我去了以后，我看了他们的这个专题，就是讲的，就是要讲什么。我最后我就选了李建长老的这专题，叫名字叫《罪与罚》，因为我还有其他的 专题讲座介绍像伊斯兰教啊这些啊，我当然在想，感谢主没有让我信其他这样，因为我是想象不出，如果我在家里烧香拜佛，我那个李红丽到这儿来的话，我想那肯定乱了套了。所以我当时就决定去一直听那个叫罪与罚的专题讲座。他是李建长老，可能是比我大几岁，他是从台湾过来的，他是讲得很好。我不是说他用很多大道理，他用很浅显的圣经上的故事，或者是就是说例子，能引申出来很多东西，让我觉得当时非常感动，当时觉得非常感动。我说来也不相信，我在去冬令会之前，我记得我真正流过泪的，我可能只有三次。我父母，我妈妈是那是她在84年的时候也不幸，她得了癌症，她得了肺癌。那个时候她84年，我刚刚从 college 毕业的时候没两个月，一封家庭电报打到北京去，说我妈妈不行了。那时候我哥哥在照顾她，医院里面，我回去在医院里陪着他最后的可能有10天的样子。他生前床边放的全是什么，我妈妈对西方文学也很感兴趣，他是放了一大堆红与黑、悲惨世界，像约翰克里斯多夫这些书。可是唯独我现在要想起来，如果手中的要是有这本书的话，我想他的感觉和以前一定不一样。因为我觉得他去的是就是也是非常痛苦的，那个时候他已经不行了，也是癌症，非常痛苦的事情。所以我这次去冬令会，我就参加了那个罪与罚的那个听李建长老那个讲座，我是很感动，很感动。对，好多时候我听的我自己眼泪就下来。我这边是其实知道我的人说我心里是很刚硬的一个，就是9.11事件的话，我也没有掉过一滴泪。我不是说我不同情，就是说觉得这些是很悲惨的事情，没有，只是我这就是没有流露出来表达出来。可是我在那听他们听李建长老和其他几位就是讲人讲到身，我就心里就很感动，所以总是在那时常里流泪。前两天的时候呢，那李建长老总会讲到一段是，他说在座的朋友就是说有没有想就是相信耶稣作为我们的救主的，请举举手来。那时候我心里一直很挣扎，我觉得一直很挣扎。我低着头，因为那些大家都在祷告，他都在祷告，他就说谁愿意选让耶稣做我的救主，举起手来。我就很挣扎，我是在想，我是是不是要举起手来，我是不是？等我犹豫了以后呢，这个已经过去了。所以几次前两天的时候呢，我就没有站起来。我当时我也不知道谁站起来，我只想，因为有很多人站起来，但是我不知道谁，因为我把头一直在低的。到了24号那个 Christmas Eve 那天上午呢，我就自己也是坐在比较靠后一点，我也是听那讲的。我当时就心里又非常非常感动，因为我自己我认为我自己有一个他为我打开了一个心结，是什么呢？是我能就是说能认识我自己和我和这个主的关系。可以说这个因为我说不上，我不知道应该叫什么，叫自卑是没，可以说我平时比较不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起脸刮胡子，或者我看到我镜子里面我不知道在，因为我可以说我很不喜欢我自己，很不喜欢这，尤其是就是说李建长老讲的话，那个时候呢，他讲了人的就是这种三种罪性，就是说知罪而犯，那知善而不行善，最后一个就是表里不一，表面上跟内心的有差距。我就是觉得对我非常就是说 突然就是非常非常震动，可能非常震动那个时候。因为我好像，因为当时他就讲的好像是我自己就站在里面镜子面前，就是看着自己，就在问自己，认不就是我觉得自己都不认识自己，好像是就是因为我是觉得自己内心就是说，虽然我平时给大家的印象还是很不错的，大家就是说我可以说我也喜欢乐于助人，即使我不喜欢的人，他们找我也会进的，但是。可是我到那儿，李健长老一讲的话，我就突然觉得我一照到我自己的心灵里面，我是觉得我这里面非常的龌龊肮脏，所以我自己没有办法，我这个因为这么多年我觉得非常绝望的那种，我自己没有办法，就是说啊，来面对我自己，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来对付我这些罪。所以最后李健长老就是说他讲到一半的时候，他中间有个十分钟休息，他讲到一半的时候呢，好多人出去学会了，我就自己就坐在那个椅子上，类似这种椅子，我就自己把头那个低下去，停了，一直在哭。过了一会儿，李红就过来了。我们接着听，只要呢，李建长老说呢，谁愿意举起手来，那我就毫不犹豫的，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已经不行了，我必须站起来，所以我就站了起来。我不知道，我知道大齐在后面，他看到我站起来举起手来，他会跟我说，对。后来我就出去，李健长老说谁举起信主的，请到外面有陪谈员跟你们谈话，我就出去。说来这次也是比较幸运。我一去的时候就以为在德州仪器的一个刘勇弟兄，他这次也是其中的见证之一。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那么多人，那是满满的一大厅，他就坐在我的旁边，他一来了就坐在我的旁边，他就给我了一本小册子，叫《属灵的四个原则》。之后的几天他一直陪着我。那这次我站起来以后，我到外面，我就，他就过来，他说，他就很高兴。我们到一个房间里面呢，就坐下来，他说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好吗？我说，我跟他说了实话，我说我不会祷告，我说不知道该怎么说。那我正好带了他的那本小册子，叫《属灵的四个原则》，那上面就有一段话。后来我就跟他读了，我说神啊，神啊，求你帮助我，我愿意敞开我的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生命的救助，求你管理我的一生，使我做一个你所喜悦的人，也感谢你赦免我的罪，那是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所以，那是我第一个祷告，我是当着刘勇弟兄面跟他讲。之后呢，正好 那是上午干完了，下午的时候呢，他们就是说要受洗的。本来说要决定受洗的呢，应该在之前一天就决定了。今天我这是到最后一刻，好像到最后一刻了，才站起来什么。不过也是感谢主，他呢，就是说，我们去跟李毅弟兄说呢，他说，哎，没有关系，来得及。所以我下午的话，那个就去受了洗，就去受了洗，在 Christmas。对，说来不相信我，我前面跟大家讲我父亲去世的事，我自己觉得我为什么这么久才来到主席面前，我跟我父亲的事业是有一个很大的关系。我父亲是在 Christmas Eve， 他对了这件事情的话，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觉得他，所以说 Christmas Eve 这一天呢，对我可以说有双重的意义。现在就是说，不仅我父亲死了，我是现在我也活过来，就是我是觉得，所以我回来以后给很多朋友，就是说。讲的他们都很高兴，我跟我哥哥姐姐打电话，他们都很高兴。我是觉得我自己有些，就说我不知道了，因为我很多朋友，就包括我李红或者我的孩子，他们都觉得我好像是变了，对，觉得跟以前不一样，跟以前不一样。对，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刚回来的时候。那当天下午刚回来，我就请尽量今天在这里来了。他就说，我说过来一起大家聚一聚。后来他就过来了，是过来了呢，就是说我就跟他，不仅是李红他妈妈他爸爸很惊讶，因为我从来没有就是说跟他谈过那么多话。可是他来了以后呢，我就把我自身的感受我就讲给他听。对，所以比如说还有一件事情，我前两天李红想去清理他的那个烤箱，从来没用过，那上面有个叫 self clean 那个东西，他就去，我们从来没有用过，所以呢他就把那个 set up 说想去 safe clean 那个烤箱。可是我是觉得那个东西烤箱烤出来的屋子里面就反而有一股焦糊的味道，我说我们干脆不要，我就 stop， 就把它关掉了。关掉好，现在那烤箱下面打开了， lock 住，不是，我当时有点不高兴了，我就好像是下午就没有怎么跟他讲话。我是有点心里有点不高兴。后来到晚上，我就在想，因为我信了主以后，我现在我想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有些时候我还是没法控制我自己，但是我想的还是，我很多时候还在想，我说的一句话，我做的一件事，是不是真的就是说合主的心意？所以我当时晚上就在那床上就想，觉得不对。所以我就主动跟他道歉，我说对不起。我跟你说，我在之前的跟他结婚的这么多年，十几年的，我就没有跟他道过歉。我说了，他也是觉得很委屈。他说我看重物更胜过于看重他自己。让我觉得我自己的很 guilty， 这那就不成，所以我是觉得很高兴能有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个人经历，也希望在座的哪位就是没有信主的朋友，我是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说我想就总是他自己的时间表，就像刚才丽红在讲一样的，时间没有到的话。我想这些东西可能是就是没有真正被圣灵感动的话，那也是就是说还没有达到那个地方，你就很难真正去接受这一点。所以这今天我要讲的那就讲到此。
我们来看220、250。还有五分钟。
本来我要说是各位师兄师姐好，因为今天我们的老师就是基督耶稣。
我本来都说是我跟我看的时常说不会流泪
干什么，而且他你只给了五分钟，我本来一本书都要讲。好，我首先感谢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觉得一棵树要长起来的话，在不同的时候要浇不同的水，上不同水是一样的，要上不同的肥料。但是我觉得我很有幸是，在我走过这一段路里边，有好的弟兄姐妹都在给我浇水上肥料。当然，他们浇的水上的肥料都是基督耶稣的话语，对吧？所以我能今天能受洗。我刚站在那个台子上的时候还很高兴，你们都看见高兴，那个万老师的小孙子还给我招手的，我也给他招手。但是等冯牧师问我说是你愿意不愿意的时候，我看见，当然我再说一遍，我说的是我的感受，不是说是批评别的弟兄姐妹，我说的都是好话啊。我想我看见有些弟兄姐妹是抬头说我愿意，我就说我抬起头来埋着头说我愿意，我抬起头来我说我愿意，等我第一个愿意说出来的时候，我眼泪就出来了。我想好多弟兄都说是弟兄姐妹都说他信耶稣是他一生最大的决定。我那次我跟冯牧师说这对我来说不是我的决定，就好像我们要被生出来的时候，那是父母的决定，不是我们自己的决定。而且还我开始说了，我说是熊丽受洗那一天是去年5月6号，我这当熊丽刚走到那个台子的时候，哎，我看她穿那个衣服，哎，我说熊丽从来都没那么好看。然后我就说，我说现在熊丽和我就像牛郎和织女了，你看她都到天上去了，我还在地上。真的，我那种感觉真的。然后我就说，我说我今天回去看，我生日那一天要是是星期天的话，我就那天受洗，就和刚才那个吴丽红姐妹说的一样。那么我回去一翻日历，正好11月11号就是星期天，所以听见冯师母她说什么时候受洗啊，我说快了。然后邓爹问什么时候受洗啊，我说快了。然后万老师说什么时候受洗啊，我说你等呢，那个花有四季的，春天开的花，夏天开的花，秋天开的花，冬天也有开的花，所以我就说你等着我，我是在没有花开的时候我就开了。但是很遗憾，那个时候正好可能冯牧师有点不太舒服，然后我是侧面的，就是我比如说是11月11号那个前的那星期五那次圣经学习，我还凑到冯牧师跟前，故意把他问了一下，耶稣是啥意思，哈利路亚是啥意思，基督是啥意思，我把他再问了一遍，我说我要去考试了，我别把这些概念都弄不清，我在信啥，对吧？我那天就凑到冯牧师跟前把这些都问清了，然后我就问我说什么时候可以受洗，我自己心里都一直在准备着11月11日。但是冯妈妈不经意的她说要受洗放在一起受洗，他的言下之意就说冯牧师身体不是太好，我们也不要就说弄得冯牧师劳累啊。我在想，我说那也就我的意思不是神的意思好，对吧？然后我就还稍微心里有点遗憾，稍微有点怨气，我说我劳着大概就5-6个月以前都想出事了，但现在还反正还要在肚子里面再待2个月。不过也好，那个季弟兄他说了一句，他说是人的安排不对，要听神的安排。他那句话就叫我觉得好像好，在娘肚子里边再待一段时间也可以啊，那个不用就说出来长得胖一点可能不能长大。所以感谢诸位，你们也今天看了我的见证，你们看了我的受洗，
你们是我的见证人。我还很年轻，是我们教会里边最年轻的一个，担任后边再有谁来把我的记录打破。我从今天开始，我要 promise 就说我要好好学圣经。我前边我都给冯牧师、冯师母都说，我是听圣经的，我不是看圣经，所以我很少读圣经。但是有一句话我觉得很好，就是说要我们要活出基督的样式。所以我平常都在做啥事情的时候，我都在问我说是基督的样式到底是啥样子。不懂的时候就找圣经了，对不对？要是自己想这个就是基督的样式，那个是基督样式，那全都是基督样式，我们也不知道是啥。所以我 promise 大家，我要更好的读圣经，而且要和大家同工好好去做。我一个特点就是喜欢思考，我觉得我要 keep 我这个习惯。我有好多见证，而且我写了三步。第一步是探求，就是怎么去找神。第二步是丰盛，是找见神了的丰盛。第三步是长大，就是怎么去在圣灵里边去一步一步的长大。但是汤尼只给我了五分钟，所以我把大家的胃口先吊起来，到下集再讲。
感谢主，我们时间过得很快，确实我们下一次我们一定要听你的见证。那我们请起立，我们唱诗歌314首。